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首先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从第一章35读到39节。不用读那么多，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就够了。好，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至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二处我们念的是20章30到31节。20章30到31节，仍然一起来念。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再读另一处圣经，是在约翰书第一书，约翰一书。仍然是从第一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第二处是第五章的第11到13节。11到13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谢谢，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再读一处圣经，是在启示录，启示录的第1章7到9节。看哪，他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子。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那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然后最后一处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的21章。1-4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住，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每当你的儿女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应许你就会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离开了你，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也都是虚空。因此我们恳求主，照着你应许的，在我们的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圣灵把你自己的话点活过来，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与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托你，愿你的宝血遮盖，愿你的膏油涂抹，越过讲员一切的软弱和失败，也越过在听的众弟兄姐妹心中一切的疲倦和软弱。我们深信主，唯独你能给我们生命，也能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今天是想跟大家交通一个很简单大家也很熟悉的题目，就是约翰的信息。所以我刚才有意义的、有目的的选了约翰写过的3卷书，大家都很熟悉。只要你真正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对这3卷书一定都很熟悉。但是我觉得值得我们再来重新的思想它。那我求主怜悯，因为我一边觉得说这里边的东西很丰富啊，我可以诚实的说，最近好几个月不管在哪里跟人分享，我都在分享约翰的信息。所以我要把3卷里边的主题拿出来跟大家在这么一个1小时里边交通完呢，我个人觉得只有主自己知道该做到哪里去。你们也有一个敞开的心，主有哪一句话是你能够领受的也就够了。那我们知道门徒约翰他的背景很特殊，他是最早跟从施洗约翰的门徒之一。有一次当施洗约翰在那里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看见耶稣走过，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他身边2个门徒，我们知道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约翰，2个人就 跟着耶稣走了。而且当他们我跟着耶稣走的时候，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那他们的回答叫人惊讶的就是，夫子在哪里住？那我常常想起听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王子，他改变他自己的装扮，像一个平凡的人一样到路上去，因为他看见那里有很多小孩子在玩，他就很开心的跟他们在那里站着看了一会，他就给他们一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一个应许。他就对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要什么，我只要你们跟我求，我一定给你。那么有一个男孩子跑过来，这么好就试试看呗，他说我有一盒巧克力。这个王子对他说，可以，我给你，等会我就有人带给你。然后呢又有一个女孩子听看见那个有了也跑过来，他说我有一个洋娃娃，他也对他说，好，我也会给你。然后他看看还有什么人要些很特殊的有没有呢，结果有一个小孩子跑了过来对他说，我想到你家里住。当然我们知道这所有孩子们所要的东西都能得到，但是最最有好处的是这一个说要跟他回家去住的人，因为只要他跟这个王子住在他家，我想巧克力不是问题，洋娃娃也不是问题。那同样的，当约翰起来跟从耶稣的时候，他就拣选了那个最好的，我要跟你一起住。而且很稀奇的就是，这一位约翰跟从耶稣以后，当然他也受过很多很多的被主耶稣来纠正的过程，他最终成为被我们历世历代基督徒称为爱的门徒，因为他是最认识耶稣心意的人。所以他被主托付来做了几样很重要的事，所有的福音书三卷弗类福音写完以后，约翰才开始来写约翰福音。你要记得的是，当初耶稣来呼召门徒的时候，彼得是在打鱼的，正在撒网，所以主就对他说，你以后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是当他看见约翰的时候，约翰正在捕网，这个呼召的过程不是一天讲了就像那样过去。今天我相信我们都需要被提醒，跟从主的路不是那种一次过的事情，是一种一生之久生命的投注。所以当他那一天在捕网的时候，还有跟他的兄弟，主也呼召他。所以我们看见说，约翰的执事很清楚的就是，他总是在做修复的工作。当福音完全被传开以后，当时也有一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福音书的出现，但是约翰觉得他有必要把他心中从主那里领受的最重要的东西来告诉人，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因信他可以得生命。耶稣来绝对不是像其他的宗教观念一样，他 他来做人的榜样。宗教就真的是需要榜样，他也不是来劝你在行为上多做些什么。这件事很简单的可以看见，当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是谁呢？他是先生中的先生。如果我们不用用太夸大的话来形容他，他就是今天最最出名的学校里边的大教授。他懂得所有的犹太规矩和律法，他也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他有丰富的知识，还有一个特点是人没有的，他非常谦卑。一般的人有点知识就会瞧不起人，就只有人听他的，没有听别人的份，因为我已经这么伟大了。但是这个人与众不同的就是他谦卑，所以他能够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事若不是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你根本做不出来。他自己知道他在教训人，但是他有不懂的地方，他懂得到耶稣面前来请教。我想这也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当头一棒。现代人动不动就说某某明星、某某教授、某某名人他要信耶稣了，好像要开个庆功会。但是那时候尼哥底母半点这种味道都没有，他的的确确是心里有谦虚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拿掉这一点点谦虚的愿望，圣经怎么说呢？你不能得着救恩的，因为救恩是给那些虚心的人预备的。所以当尼哥底母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到一个生命的问题。今天人喜欢讲的是宗教的问题、道德的问题、知识的问题，耶稣半点不跟他谈这些。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不要说进神的国，连看都没看见过。所以这个大有学问、大有道德的尼哥底母怎么说呢？他怎可能有这样的事，我老了还能到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吗？耶稣就点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又非常非常中肯的话，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用主耶稣的话来讲，你可以在母亲肚子里再生一次、两次、三次，就算可以，你仍然是肉身。你必须得着一个生命，不是人能给你的，是必须从神赐给你的，这个才重要。那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有在座的有福音朋友或是刚刚信主的，我借这个机会提醒你，不是你星期天到教会来，也不是你多多参加一些聚会，或者你做一些所谓的善功，包括是宗教上的善功，很可能我们像尼哥底母一样，连看见天国的事实还没看见。天国的事实必须有一帮灵里被重生的人，记得是重生的人，不是被改造过的人性。世界的思想家、教育家不断的就是想改造人，包括甚至监狱也是说要改造人，改造不出人的。耶稣一针见血地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人糊里糊涂的告诉我们，你要信耶稣，好，你这个要去改一改，你那个要做一做，你要行些什么善事。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宗教福音。肯定一件事，如果你没有得着这个重生的生命，你跟神的国无份的。很感谢主，耶稣还做了一个十分简单但是非常清晰的比方。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但是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获得重生生命的人，有主的生命在他里边的人，用我的话来解释，就是我们对于救恩，对于这个新的生命，如果你能把它变成一二三四五的条理来写出来讲清楚，我怕你讲的不是生命。因为生命那个东西，你无法用形状，无法用原式，无法用任何的东西来代表它。但是很简单的，就是风吹过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它好像咽下当中的一个凉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畅。对有些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曲风，把你凉根都拔起来。但是不管怎样，主耶稣用这个比方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这样的真实。这个生命要在你的里边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不知道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很清楚的知道，有些人说我信主了，因为我某个祷告他听见了，他答应了，或者我有一个某个事情他帮我解决了，这个都不够。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肯定的是什么？你的价值观被改变，你的人生观被改变。以前我们学着世界上的一样，我们追求很好的享受，或者有些人是追求很高的文化教育，或者有些人追求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有时候啊，我听见一些初信的基督徒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会令我哭笑不得的。为什么会哭笑不得呢？他跟我说，我要去考公民，但是他不是英文不懂，他是连中文都不懂，他真的是连中文都不懂。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我去考我就祷告，主啊应该怎么踢我就条条踢，对对对，哪里不对我就不对不对，结果他过了，百分之百的过了。弟兄姐妹，难道这个是基督徒追求的经验吗？神可以行神迹，肯定没错，但是耶稣拯救你我的重点是改变你我的生命。以前我会为一点点的钱跟人争执不下，我不能吃亏。但是当我信主得着主的生命以后，真的是钱对我不再是一个目标。以前因为我还没得着生命，我很怕死亡。我记得我小时候邻居死了个人，我大概要好长一段时间不敢从他门口走过。 你说为什么？我也讲不出什么，反正就是怕。但是你记得吗？当我信主以后，这种惧怕自然就消除了。不是我去受过训练说，哎，不要怕，不是，而是里边那个生命一旦进来了，你就记得，你就知道说，在我里边的比万有都大。我为什么需要怕呢？他怕我才对呀。当我在主的里边得着这救恩以后，我常常说，以前我很羡慕，我真的很羡慕那些人。我在中国的时候还没有汽车哈，没像现在这么繁华。那时候有个自行车踩踩已经很不得了了。然后呢，如果能够大概一个星期吃一顿有肉的菜，也是挺幸福的。不过我现在讲话很多人已经听不懂，因为现在年轻人没经历那个年代。那我那个年代是真的，我在农村的时候一年有2毛钱的肉票，不是一天，是一年。所以你看见那个肉对你是多少的重要。所以我有时候啊，我记得啊，我有梦想，其实人的理想很低的。那时候的理想没有想那么远，我的理想最好就是有肉吃，有干饭吃，能吃个饱吃的，不用给人说不能吃了，那我就很开心。但是当我得救的时候，我心中这种的欲望自然消沉了。我觉得说有主的救恩比这些不知道好了多少，我觉得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喜乐。然后我还有一个不正常的反应，其实也很正常。不正常是什么呢？我以前如果看见那个大队长，大队书记挺大的，你知道在农村，因为好几个村咋有一个大队书记，我看见那个 大队书记，我毕恭毕敬，我觉得这个人真本事，还做到大队书记了。然后呢，当我得救以后啊，我再看见他，我一点不觉得他多了不起。你知道为什么不了不起呢？别说是个大队书记，公事书记我都不放在眼里。不是说我以为我很本事，我说我已经明白一个事情，有一天你我们一定都要站在宇宙至高的神的审判台前。你拥有再多的东西，但是你在这个审判台前你却被定罪，你结局肯定比我惨得多。而我因着接受了主的救恩，我可以在宇宙最高的审判台前已经被称义，因为耶稣承担了我一切的刑罚。耶稣说信他的人可以称义。所以你知道我的自豪是什么？我已经被称义了，我已经成为神家里的孩子了。你知道心中那种满意，满意到什么地步呢？我常常在想，你爸再有钱也没我爸有钱，你爸位再大也没我爸位置大。但是我天父的这一个特性在你我的身上的时候，却不是叫你很狂傲的到处去炫耀。你看世界上的人有东西必须炫耀的，那基督徒有这个东西不炫耀的，藏起来的，只是偶然有机会，哎，把它送点给人啊。我记得那时候如果还不像今天这么好，我可以站在这里传福音呢。那时候在中国你不能传福音的，犯法的，你不能读圣经的，也没圣经给你读的，没教堂可去的。但是你知道那些跟你特别好特别近的人，他们有时候总会问你一件事，哎，干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挺喜乐的，哎，干什么好像你为什么那个事你不去跟人争。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告诉他我有秘密的，我真有秘密。然后他们就很逗，肯定的就会开始要追问这个秘密。那你不能乱讲啊，因为你乱讲他真的跑去报给警察，你就完蛋了。所以我就必须为这件事，为着他好好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再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约法三章。 今天你我的谈话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你也不能传递给第三个人。然后一定一定，然后好，我悄悄地告诉你，我因为有了耶稣，我很满意。为什么很满意呢？哪怕我那时候上山下乡在农村耕田，早上做到晚上才五分钱，还不是现金，是工分，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这样的劳动，它的价值不是多少钱，而是我是跟主在一起，主给我这些每一个机会都是为着要帮助我，训练我能够更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所以我很喜乐。到最后呢，他一定会问我一件事，不像今天传福音那么难的，今天传福音难得不得了，你一直跟他辩，一直跟他讲道理，讲到完他回家又有一个问题要问你。那时候真的不需要，因为人心里的需要是迫切的，是真实的。我就很简单的对他说，我有这个秘密，因为我有耶稣。然后他就会说，那是不是我也能有啊？我就很简单的会对他说，是，谁愿意都可以到他这里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然后他一定会告诉我怎么办。很简单，你真的用心灵诚实在耶稣的面前跪下来，对他说，耶稣，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现在知道你原来是要来救世人的，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让你住在我的里边，掌管我的一生。你会发现每个人当他这样的用心灵跟真实谦卑下来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救恩肯定临到他。我亲眼看见多少的人跪下去的时候，祷告完站起来，满眼的流泪，满脸的荣光，满脸的笑容，一路哭一路笑。为什么？因为生命进入他里边。有人会对我说，你干嘛不早告诉我？我说，我早告诉你就把我送到公安局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实，生命的改变对一个基督徒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犹太人又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该做什么才叫做做神的工？人总有这个麻烦，总是想要为神做工。所有的宗教都在叫我们为神做工，这是我们对福音不理解的原因，是我们对自我认识不足的原因。甚至今天我们还常常听见，我们听见一个人信主了，我们说你要出来为主做工啊。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主很缺工人，但是主耶稣在那里回答犹太人怎么说呢？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如果你听见这句话，你会觉得什么样呢？你这很稀奇啊，不是你去做什么工，是你信神所差来的。当然神所差来的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信耶稣是神向人类一个最大的命令，也是一个最大的恩典，同时提醒我们这些有已经蒙主恩典的人的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把工作代替对主的顺从。 信神所差来的，在我当时的理解，首要当然是耶稣基督。第二，我盼望对你有一点点的提醒，信你今天所处的环境。基督徒只怕一样东西犯罪，这是所有全世界那些虔诚爱主的人的一句话。基督徒只怕犯罪，犯罪跟神无关，犯罪你自己有后果要吃。但是基督徒除了犯罪之外，深信神统管万有。在你今天的环境，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孩子，在你的父母，在你周围的工作的人，都可以是神差来给你的工具，都可以是你彰显跟与神同工做神见证的环境。严格的说起来，不是制造某一种特殊的环境跟制造某一种特殊的工作叫做在为神工作。为神工作的就是，我讲一个比较容易给你理解的简单的比方，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妹刚刚做妈妈，然后大概有两三个孩子。那你知道现在这些孩子啊，不像以前在旧社会啊，我现在把它讲成旧社会了，可以打的。现在的孩子不兴给人打的，打了他也知道他可以报警的。所以这些小孩子动不动就不听话，就乱跳乱蹦乱做。然后呢，有一天这个母亲醒过来，这个孩子就闹这个家里好像给他很烦很烦，然后他就开始发脾气了，他就骂这个孩子，大概态度言语都很糟糕。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其实还很小，就看看他妈妈以后就说，妈妈，我也用同样的语气跟你讲话好吗？那这个孩子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圣灵就在他心里对他说，你像基督徒吗？连孩子都看得出你不是。他赶快回到房间里边去跟主认罪祷告，祷告完以后主叫他说出来跟孩子道歉。他真的就出来去抱住这个小孩子说，妈妈错了，请你原谅我。结果这个小孩子很开心，他说，妈妈，那我也错了。然后小孩就去上学了，上学到了晚上回来还没完，回到家里看见了妈妈就说，妈妈，你早晨对我发脾气让我非常非常的受伤。但是你后来跟我认错的时候，我里边很感动。他跟他妈妈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就这么一件这么简单的事，不止小孩子受教育，大人也懂得怎样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信神所差来这件事为什么很重要？今天你觉得你生错了环境，你觉得你生错了家庭，你觉得你生错了孩子，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我嫁错了丈夫，我娶错了老婆，这些都是撒旦的欺骗。就着你今天的环境，学习从主的手中接过来，对主说，我信是你差来的，我就是在顺服你的旨意，就是在做成你的工。约翰福音有个特点，他记载的神迹很少。因为什么？因为约翰说过，他挑选了八件事情神迹，但是他不叫神迹，他叫记号。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做什么事就有个特殊的记号。 所以在那里说到这些事的时候，他总是引出一个真理。耶稣要说，我就是生命的饼，我就是活水的泉源，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葡萄树，我就是光，我就是爱，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些你们回家好好再去查，查了以后再好好想。约翰福音在那里很特殊的指着说，我记下这些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有念的，要让你们因信他就可以得生命。记得，我们因信他就可以得从主的来的那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能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地方，让他活出他那一种超越的生活，那一种叫人不得不说，神真的蛮有恩典和真理。那约翰福音我大概稍微讲了一点点，当然里边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交通，但是我主要的就是把约翰写三个书信的最重要的关键跟大家提醒一下。在约翰写约翰书信的时候，他写完福音书以后，他后来他就写了约翰的书信。约翰书信的目的是什么？约翰福音指的是我让你们可以因此证明，因此可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你们可以得着生命。那约翰书信要告诉什么？他写给基督徒了。他说，我写这些信给你们是要让你们可以跟我相交，不仅仅是跟我相交，是跟父和子有相交。最后他又说了一句，我写这些四信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你们是有永生的人。所以他说到基督徒如果已经有这个生命，在书信里边就要强调，有这个生命你该如何活出来，有这个生命你怎样面对每天的生活。他说，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他们就可以彼此有相交啊，那肯定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潮州同乡会、福州同乡会，肯定不是这些东西。他所说的相交是在跟父和他儿子的相交。这个相交是基于什么？是基于生命。这个生命的表现是什么？他大概总共说了七样的东西是可以验证这个生命的真实性，也说了七样的东西揭穿自称为有主生命的人的矛盾。我只是很简单的提一提，就是他说，你如果说你有主的生命，你不可以行在黑暗中，因为主是光。人如果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而说他是神从神生的，他说你在骗自己。他再说，你若说你爱神，你就不会爱世界。爱世界的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这些都是让我们每个自称基督徒的人需要冷静去思想的，千万不要被人误导，以为基督徒可以一手抓住世界，一手抓住神，我两样都要。圣经中没给过这种应许，圣经中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你如果是属神的，你只能有一个心，你只能有一条路，因为你只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他又说，如果你说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不可以犯罪，犯罪的人没见过神。他后边又说，你如果说你是爱神的，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试验，就是你爱不爱你周围的弟兄。人若说爱神却恨他的弟兄，从约翰的书信中他说，你也是在说假话。爱神的人也必须爱看得见的弟兄，这不仅仅是一个测验，而且是一个命令。所以接着约翰的书信，他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在生活上如何可以被检验，在生活上怎样的可以被提醒，如果我们是被他所指证的那些，那么约翰一面告诉我们，若有人犯罪，在我的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没犯罪的可能，一个基督徒犯罪以后他会很难过，他心里会很痛苦，他有路，他回到中保耶稣那里求他赦免。主圣经说神必定会赦免他，但是千万不要用圣经的话给自己护航，一直在做不对的事却一直认为神会保守你，那是没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约翰是一个真正认识生命的人，他所有的内容也都是要把人引回到生命的真实里边。今天不管你有多少的名望，或者你完全没名望，或者你很健康，或者你身体很多病，或者你的环境很糟糕，或者你的环境非常好，但是约翰告诉你的是，你里边有永生，主不会放下你，只要你愿意，他就会从你里边活出来。我自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因为我经过很多失败，然后我就自己觉得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你可以不同意我，一个基督徒只有一个事情，就是拒绝罪恶。正像一个没信主的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悔改和认罪。然后救恩不是人自己能做，是主做成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得胜同样也是如此，不是你去做很多东西，很多的事情让你成为一个得胜者，不是，你只要拒绝罪恶，这是你的本分。因为主耶稣能救人，但是主耶稣不替人悔改，主耶稣可以赐给你得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但是主耶稣要你自己拒绝罪恶。除此之外，其实基督徒可以得到一个鼓励的是什么？不要试图为主做什么大事， 这是今天错误的口号。谁做得了大事？保罗都说，我真知道在我肉身的里边没有半点连上，我一生所靠的是主的怜悯。所以有一位基督徒这么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悔改，但是在不自觉中成圣。成圣是主生命逐渐在你里边加多的原因，是主生命彰显的后果，不是你努力，不是你行善的后果。但是你我有一个责任，就是必须拒绝罪恶，我们必须肯悔改，那我们在主面前就一直的蒙恩，因为生命是在他里边。所以在约翰书信里边，他后来是这样说的，人如果有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有生命。人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分水岭。在你我的生活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被提醒，我们要让主在我里边有他的主权，让主在我里边有他自由的权利。那么时间到了，我必须停在这里，求主继续让你们回家以后把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再好好的读。40分也讲不完，算了。好，我们祷告吧。主耶稣，感谢你恩典，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提醒我们，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你也提醒我们，新约的知识不是字句，而是圣灵的工作。主，愿意我们这里如果还有人没信你的，让他懂得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就可以得着那奇妙的生命，就可以得着你的救赎，就可以得着圣灵在他身上来带领他。主，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疲倦的，已经信任你或者软弱了，主你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有主所赐的永生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因此就能够拒绝世界，拒绝罪恶，就会放弃那些不属于你的追求。主，让我们因着有了你，主我们就能够爱你，也能够爱弟兄姐妹。愿你给我们的生命不仅仅让我们得救，也让我们能够活着在每天的生活中来见证你的恩典。我们能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